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其实呢，今天早晨呢，看到你们大家到来，师父心里也是很高兴的。至少，你们还是学法的，有心要学法。至少大家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诚意，这也是很珍贵的。在网上流传着，因为 MH370 的缘故，他们要把马来西亚人赶回去了，要把梁静茹赶回去，可能那是少部分的网民一时冲动吧，还是因为亲人的关系。可是有时候也是要保持一种理性，真的像汶川大地震的时候，马来西亚华裔也是很卖力的筹款。其实我们的心一直都非常的关心着中国崛起、和平崛起的事。在我们来说，其实大家一个坦白讲，那个血缘关系还是蛮强的。也因为中国崛起的关系，其实马来西亚华人那种二等公民的感觉会稍微少一些。我们一直以来都有那种二等公民的感觉，非常强烈。在马来西亚，我希望马来西亚政府听到我所讲的，我想对着我们的政府直接讲，我有二等公民的感觉，很辛苦，非常辛苦。那无论如何，所以不要因为有些时候有些网民失去了理性，因为一点点的偏差，政府的问题之类的，其实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很无奈，我们也是长期蛮艰苦的。所以到底真相是如何还正在发掘，不需要因为到底一个是偏差不是偏差也要等到时间去证明，就算是也不要一直竹竿扫完整条船。坦白说，我来大陆在这里帮忙大家，其实也辛苦的。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想来我们做事要做就做了。在这里你可以知道这种气氛是蛮委屈的，但我们的心是想着，因为血缘的关系，我们想来帮忙，看到很多人想要寻求正法，我们有那种关怀的心。但是我的台湾的心中，他说上网看有人说吉祥尊者是来中国捞钱的，真的不得了。我希望在座的大家千万不可以这么想，其实我们花在中国弟子身上的经费，除了一个大护法不要说，几乎都超过我在中国人们给我的供养。所以有什么捞钱不捞钱这回事？所以当然我也不可以因为一两个人一小部分的人不懂得感恩，抹杀了大众大家那种求法的真诚。但是我希望大家继续，因为借让法的力量，让我们重整这个中华文化美好的一面。不要因为一些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品质大家要增长。 在我来说，你们辛苦了，英国已经过一个艰苦的十年，很多时候找不回了很多过去古老传统美好的文化，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是真的是很希望两岸统一。然后其实我们海外很多时候我们保存的比较好，在中华文化来说，我们保存的比中国大陆本土还好，这是真实的。你来马来西亚看看就知道，过去台湾看看就知道。但是这个不是谁的过错，这是一个历史。就像你们习主席说的，历史不能选择，你已经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现在要把握，未来可以创造，这是很有智慧的。所以我当然我不是来这里讲政治的，我是讲佛法的，我是觉得人心是需要改善，需要有人感恩心是很基本的。但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人们在功利的那个潮流熏陶之下，很多人的心都冷掉了，自己冷不要紧，再苦但是不要在苦中造苦，已经够辛苦了，要从这个苦中摆脱出来，一定要人的品质一定要在增长，不然的话中国的崛起就只是物质上的崛起，如果人心没有崛起这是不行的，人心要提升。所以这个民主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主，在最近200年的历史经过非常大的浩劫，所以也因为如此，我的公公才会多么辛苦的，那么辛苦的，所以我的公公爷爷了，你们讲爷爷很辛苦的，从大陆跑到南洋去找生活，才会有我们在南洋。所以有时我们想起这个民族的浩劫，然后更加要想想因果关系，一定要检讨，然后呢不可以让历史的错误一而再的重温，这个不好。现在中国慢慢强起来了，但是那个美德也要有，如果没有在因上没有改善的话，那强了过后又要弱了。就像你看美国一样，因为他们的开国先臣的美德，那种广大的胸怀，留奠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是现在你看他怎么样，当人性堕落的时候，现代的领导再也没有像以前的领导那样，都是纯粹从私心向来去侵犯，去干扰别的，这边干扰那边干扰，所以恶事做多了国运也会衰，这是自然的现象。所以一个人国家的兴衰，一群人的兴衰，好和不好，幸福和痛苦，不是说来自你有很多手段很多武器就行的，人的品质文化的品质要跟上来。所以其实我是蛮高兴的，当我看到这个在这个国土上文化正在被整新，就像我去到终南山，我看到一个很单纯一个人就这样子开了一个私塾，要教导那些孩子们道德，教导他们儒家思想佛教思想，佛教还要叫我去那边教禅，那孩子都很纯真，跟外头的别的学校的孩子不一样，那些孩子是他的老师身体力行活出道德美德的榜样，真的很优秀。所以好的老师带出就是好的学生，有人在默默的干，其实他们告诉我还蛮多的，有几百家在中国，但是几百家算是非常少的，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土，但是呢就是有人在默默的干，希望把这个好的人的价值传播给下一代，这是好的，这是一个希望，这是很重要的希望工程。所以现在我们也是在做这个，虽然我到来这里坦白说一句，他不能够，其实我们的心念是非常纯正的，是希望这个国家好起来，这群人好起来，我觉得大家很需要法，很需要法，是这样子而已。 其实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传法，像在这里传，在大陆传法，这么委屈的。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委屈。在别的地方，以我的个性，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这里呢，我要谨慎。但是我不会怪，也不会轻慢，也不会瞧不起。我觉得这是一个艰苦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国家需要时间，这个人民需要时间，领导需要时间，慢慢的摸索。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任务。其实佛教在这方面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今天刚刚在微信上转发了另外一个我收到的讯息，就是习近平主席在这个法国，他说到这个中国这个兴盛的文化，这个转变在这一方面，中国这个佛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特别提及佛教。所以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当一个国家的领袖他掌握到人们这个国家发展的重点，他知道人心的价值和价值观。我觉得最近他做很多这个新的工作，人们的那思想的工作他做蛮多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好现象。我不是来搞政治的，我是讲法的。我是真的觉得人心需要往这个方向走，希望大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现在有法，我们就有这个责任，不要只是自己得法益，我们有这个责任让很多很多需要法的人也能够从这个法中得到好处。那第一步就是我们自己先要从得到法益，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法益，那么呢，人们就会看到这个法的价值，法的作用，那我们再去传法就会有力量。今天呢，在还没有等一下跟大家回答问题之前，我要传达一些有感而发心里想的话。在中国传法，现在我看到的是需求很大，需求非常大，这个是好现象。有需求就是说你只要好好的提供，那法会传扬。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和危险，很大的障碍，就是人的方面，不是建道场容易建，容易得很，很多，其实很多道场等着我们走进去，如果要走进去都可以走进去。甚至有法师跟我说，我这里想要做南传的基地，弘扬的基地，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只要用就可以。但是我看到的是人的因素，我放慢了脚步，也决定要做另一种构思，跟我2012年走的来踏进来完全不一样的构思，是因为我看到人的问题。在中国传法，人的问题很大，我希望这个问题讲给你们听，是希望大家不要犯上这些问题。在佛门要单纯，佛门是不可以复杂的，但是当人们习惯了弘门宴的思考策略思考，然后有些时候带着这种思考走进佛门的时候呢，这个问题就开始，佛门也沾染了这个民主的那一种策略思维。策略可以，你要保护国家要什么，那是另一回事，那是当官的当军的军人的他们的任务，但是佛门不可以，佛门要单纯，非常的单纯，就是一个善良的心，大家走在一起。佛门不可以两三个人在一起就勾心斗角的。中国人，因为佛门是没有不可以用枪指着你团结的，不可以逼着团结的，不可以用权威逼着团结的，佛门必须是来自内心自然的和谐，自然的团结的。这个难度就很高。如果是因为某种利害关系，大家团结在一起，谁也不敢乱，这个是可以办到的。 可以用管理策略手法办到的。但是佛门要真心的，如果佛门几个师兄弟都不能真心相待，那传不了法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我是看到这个是隐忧，在中国传法的隐忧是人，不是其他的因素。钱，中国人慷慨得很，华人都是很慷慨的，都是很慷慨的。在中国布施的力量是蛮庞大的，建庙这些东西我到处看，怎么短短的几十年一下子已经回到完了的，一下子建了那么多，很厉害的。但是这是人，你有一个很大堂皇富丽的庙，大的庙，但是里面的人出了问题，那就是问题。这个大家应该都会明白的。所以人要好，大家在一起相处学法，如果一定要拿出真心，没有真心什么法都没用，讲什么都没有，讲什么阿毗达摩也没用。很多时候呢，就是拿起这个法来敲击别人，要小心在网络上的争论。所以有些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看不下去了，有时候我就要跳出去。我们学法不要要一种体谅，不要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懂得是最好的了，就要去打压别人，排挤别人。别人就算错，他有他的因缘，只有用体谅和慈爱才能够帮助别人从错中走出来。所以学南传佛教的原始佛教的，不要因为突然间发现了这个宝，然后呢好像否决自己过去帮过你们的人们，不要。不管那是儒家也好，北传佛教也好，带着一个慈爱的心，每一种法他在这个世界他利益一些人，他有他的因缘，他有他的错，有他的对，包容慈悲。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打压别人，我们的任务是把我们认为好的分享给人家一个选择的空间。如果他不选，那就由他去了，不要打压。打压不能够，思想工作是不能打压的，你只能够提供一个选项给别人，让人家自由的选。你只能够用你的努力去让人家看到这个选项的优势的好处，让他自己走进来。所以佛法的传讲一定要这样子，不可以去打压的。所以千万不要走进另一种思想的斗争，千万不要。我们这个思想真的是好，这个法真的是好的，我们就奉献出来，让人家来看到就好了。不可以用了那种什么旧方法，这是不可以的。思想是没有办法掌控的，你只能够用你的好去吸引人家，让人家被这个好感染，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点，当大家拿对了，再学佛，再走下去，再传法，很好。中国人的优点其实是全世界华人的优点，就是勤奋，只是海外的华人通常比较安逸了，这一两代这几代下来，我们比你们比较快的走进富裕的状态，所以就比较安逸了，这些年头安逸下来了。那么呢，中国是在崛起之中，所以中国的人是非常有活力，非常勤奋。我走了那么多地方，没有见到，没有在其他地方没有看到像你们这边这么强的，就是很有冲劲，很卖力，做什么都很卖力，建房子很卖力，传法也很卖力。但是只要保持这个中道，卖力是卖力，千万不可以掉任何一种极端，排斥攻击那种千万要避开，能的就参与，不能的就闪开。我们静静的做，我们奉献出一份好，那么呢这份好它会传播慢一点，也许它是好。所以这是一点我的一点观察，这几年两三年来有过来，一年有来一次，这样一次最多两次，但是有一点观察。其实我不只是来到大陆才有观察，我天天都在观察，天天都在观察，可能也没有多少个人比我更了解大陆的一些政策和发展，真的，因为我关心这个国家，真的。有些时候可能我比你们更了解你们的领袖在做什么， 地方上的我不说了，高层次的我倒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正在崛起这个过程中，大家都在充满希望的过程中，要做对，一开始拿对，心态拿对就会很好。现在这个原始佛教正在中国，正在慢慢的萌芽，在这个萌芽的阶段，那么第一批走进来的人非常重要。如果第一批走进来的一开始就错了，就是错榜样，那么后面的人怎么会对呢？后面的人走进来全部都不得了了，乱七八糟了。第一批核心非常重要，就像我们办那边都在这些修行林也是一样，我们很重视我们第一批僧团僧众，因为我们第一批僧众很团结，所以当我们遇到危机的时候稳稳的度过，内部不动摇，内部不动摇，外来的干扰外来的危机动要尝试动摇我们，但是我们就不动，因为我们核心很强，大家有着非常好的友爱友情共识。传法一定会有危机的，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从佛陀时代以来就有这个魔障的出现，你要传法，你要让众生了生脱死，就会有魔障的出现，这是必然的现象，诸佛都会要面对的现象，诸佛所有的佛都要面对的现象，很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规则就是善的力量很强，就会有别的力量来考验它动摇它，所以核心很重要，一定要有法的力量，没有法的力量我们度不了众生，帮不了多少个人，这法的力量要强。那现在大家很有诚心的去学法，这个法会好，肯定慢慢一步一步会好。那一个很，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团结和谐。而那个团结的概念是什么？那个团结不是全部人要团结到一定，然后在一个怎么样讲？只能够有只大家都要团结在一个人还是一个模式里头，只要如法的符合佛陀的法跟律的，那就可以，我们叫容许。就像佛陀时代，佛陀也容许他的大弟子，有些比较偏重于比较喜欢修神通的，有些喜欢开发智慧阿毗达摩的，有些喜欢特别偏重在钻研戒律和戒律的维持的，有些天眼的等等，有些头陀的，但是呢都好。为什么？不同的偏爱和种类的人群都不同的集合在一起，但是呢都符合佛陀的法跟律，都能够引导众生了生脱死，所以这就是大家的共同点。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都很团结，那些阿罗汉们他们不会互相的排挤，哎，你的师父我的师父，没有站边的了，没有人站边的，没有人说你的师父我的师父，没有，只是说我跟这个师父他跟我比较投缘，你跟那个师父你跟他比较投缘，就是这样而已。但是呢在僧团在一起的时候没有搞这些派别，没有这种派别的感觉，只讲法和律，符合法吗？符合戒律吗？符合啊，不符合的我们也是以慈爱的心带出来，哦，这个想法这样子很简单。所以阿罗汉们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个性上的倾向还是有不同，但是呢他们之间是和谐的，是没有斗争的，好好的，你可以有你的方式，我可以有我的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只要不违背自然界的规则那就 OK， 都能够了生脱死那就 OK， 目标一样，方法不一样没问题，倾向风格不一样没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要有这样的心量，我们要好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有那个承担力，不要总是觉得为什么好东西没找上我，先问自己，我有这个承担力吗？我有这个美德吗？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法的人都要在这方面多努力。所以如果我们希望在这个大陆，如果你们关怀你们的兄弟，其实也是大家的兄弟，对我来说也是兄弟，我看到大家这样子 很多人都在茫然，赚到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快乐。这是一个过程，在最贫穷的时候你只能想钱，但有了钱你也想要幸福和快乐，你要寻找生命 更高的意义。好，那是好，那要找对因，等因要做对，因要做对，这点要重。所以我觉得佛法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好的贡献，因为它带出来的就是自然界的真相和规则因果，那么大家照那个因果法则走，就会找到自己生命里面所要找到的让大家快乐的因素。然后自己做对，然后你自然的人的本能，当你得到好的时候，你肯定不自私不了的，你一定会要分享，也希望别人得到好。在这个时候小心一点，不要掉入偏激，不要掉入太强的主观意识，只有我的是，只有这样是对的。多了解，有些时候多到外头去参学学习，其实即使是在不同的佛教国都有不同，在缅甸和在西兰，在缅甸茶下午过了中午是不喝茶的，这只是一个其中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斯里兰卡他们下午是肯定不喝茶，日子难过一定要喝茶的。那么呢，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戒律是一样，戒律书是一样，但是在解释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因为缅甸有茶叶是可以拿来做菜的，那能够做菜的东西就不能够过午就不能用了，所以茶叶是不喝，下午是不用茶的。好，这个东西即使是如此，你可以看到，然后当帕尔禅师跟圣法长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互相尊重，没有说我的才对，不要紧，这个也是小小的范围，这小小的事不是太大的事，因为你的背景这个环境，所以自然产生对戒律的这种解释，小小的东西他们都不去争，他们重要的把大家都懂得重点在哪里，这些大德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懂得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什么，是圣地解脱之道，只要这个东西不要错那就 OK。 佛陀临终的时候都有说，后代就算是真的有些时候因为戒律上的某一些偏差 的解释，这些还是小事，相比之下如果对戒这个四圣地这个解脱的道路有了偏差，或者是真的有了争执，或者是真的是不能够，那个是灾难，那才是佛门的灾难，怎样出苦海，如果四圣地都搞不清楚。好，今天很明显的四圣地是很多在佛教界也是搞不清楚了，那怎么办，搞不清楚就慢慢的让更多人体证把它搞清楚，那只要有更多人体证四圣地，那么这个法就会越来越清楚。但是斗争批判是不会变得更清楚的，一批判的时候人们都失去了理性，有些时候你看那些网上他们的争论，我只看了一点我就看不下去了，我的 QQ 也删掉了，这个也删掉了，这个群也退出了，我都不看，不想参与摄入，我静静的很单纯的在网上传法就好，然后谁要听的就来听，要学的就来学，不想学的我也不跟他争，我也不会想硬要去纠正他你看有些时候他们的争执根本失去了理性，有些时候纯粹就是自我，从自我出发，根本没有多少理性和智慧，连逻辑思想都不足够，为什么，因为自我的关系，一有自我出发就自大了，我对你然后去争了，不要争，好，你要坚持你的想法，我尊重你，你自己发现吧，然后我不传达我的，要有这种心。就像前一阵子我刚刚在枣庄那是北川的世界里，北川的佛友信众里面，我跟他们说你们请我来，那你免不了你问到我问题，我回答的方式一定是依据巴利三藏来回答的， 一定是依我所了解的原始佛教的方式来回答的。在回答的过程中，如果有哪一样东西跟你们的不一样，或者是有什么不同，那你要尊重。他们都可以，他们都明白，他们都可以，心量很大。你事实真的是不一样哦，但是不一样用不着大家起争执嘛。要不然你请我来就是要知道我这一套嘛，你知道我怎么讲，我怎么想，我怎么修，对吧？那你未必可以，你可以不认同啊，你有你不认同的权利。我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来跟我学法，他有一些地方保留不认同，而就觉得就排挤他、排斥他，不会。你可以不认同，那是你的生命的权利。我的工作就是能说服你就说服你，能够跟你讲真相，跟你讲真相，但是不需要斗争。你可以有你的，我可以有我的想法。我们的工作就是引导别人，有一天他自己去发现。只要是真的，就是不怕。真正对的东西是不怕人家实际用拉长时间来研究和来探索来考证。只有不能见光明的东西才怕人家考证。我们是不怕人家考证的，佛陀的原始的教法是不怕人家来考证的。你要来考证就考证，有一天你自己看吧，很简单。所以我们用不着急着要清洗人家的头脑，要教他一定要相信我们这一套，不需要，不要。你不信就不信，好，你要试你就去试，看看你试了再来讲，这个要试就试，你去试嘛。所以我们要用这种开明的心态来传扬佛法，不要有一种心，别人不能接受我们的恼羞成怒，不可以。所以很好，我那些我是认识的我的北川的缘还是蛮好的，他们对我也不会怎么样。我是直接在他们面前说，如果你既然请我来了，那你问到我，我一定是讲我所相信的，我所懂的。我不可以因为你的想法不同，我要拐过来顺应你，这个不可能。然后我讲我的，你也可以讲你的，大家互相尊重。然后谁要接受什么，就让他接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一方面已经慢慢的，这种比较开明的心态正在慢慢的传播，这个是非常好的现象。人与人之间不一定要因为别人想法跟我不一样，我就跟你不能够做朋友，就要一定要做敌人，真是好奇怪。思想法不同没问题，很正常，很正常。所以学法也是一样，特别是风格，如果我们强制到连风格也要逼人家一定要接受我的风格啊，那个就很麻烦。风格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风格，没有什么要紧，只是说我们提醒大家，法你要拿对，如果法没拿对，恐怕要出苦海不是这么容易哦。如果四圣地没有拿对，那恐怕要跳出苦海，我们不知道哦，你就保留一下哦，自己想清楚，这样子而已。但是不要去打压人家，人家有人家的权利去选择他要走的方向，只要他没有伤害到别人就由他。就算伤害到别人，你也只能够在如法的情形下做出一些纠正和调整和反应。如果我们也不用不如法的方法去纠正别人，我们也跟着错。我们在纠正别人的过错的时候，我们自己错了，那我们怎么会对？因果上它不符合。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一点想法。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东西，对所有走进来学法的人要一开始要拿对，不要掉进一种极端。有些时候反而我发现到那些很早就来学原始佛教的没有那么极端，反正有些人他从别的系统走进来，他发现到是这样子，他以为他受骗了，其实也不是谁要骗你，是不是？他在那种背景之下，每一个人都是受自己的因缘所限，所以不是有谁要骗的。所以你这样子想就明白了，他们都是好意，就算他们告诉我错的东西，他们也是好意，而且也是一个过程，往往有因为有那个过程我才找到正法，要有这种心。所以学法不管你学到多少，不管你多么的精通，当下的心不能错，当下的心不要错，当下的因不要错。当我们排挤别人的时候，我们的心已经错了，当我们不能宽恕，我们的心已经错了，我们的心不能原谅，我们已经错了。当我们出手段，我们已经错了。什么是手段？什么是善巧？善巧是符合自然界的法则，符合因果法则的情形之下，把现有因缘把它 凑成最有效率，达到最好的效果，那是善巧。因没有，我硬要达到那个果，然后呢，出手段、出技巧，那个因都不足够的，但是我要那个果，那种叫手段。因足够，我只是不让这个因发挥得更有效率，那是善巧。我们要知道，所以我们学法的人违破不了这个因果法则，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希望大家在往后在传扬法的时候，你们在网上蛮活跃的，我听说，然后呢，希望大家这个原则要把持，方法要如法，要符合因果，然后呢，这点很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做对。如果我们在实践的时候违背了佛陀的教法，然后呢，我们说我们在修法，修不了的，我们的心不能对的。所以我们在修法，我们讲我们为了什么法，现在呢，我们面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就是可能我们的家人反对我们学法，或者是我们的朋友还是谁，但是呢，纵然他反对我们，或者是阻碍我们，或者是鄙视我们，我们只有一个方式是对的，就是以法去回应，用忍耐去回应，用慈悲去回应。我们讲的慈悲不是软弱，不是说一定要跟着走，不是要顺从，不是顺从，不是是慈悲，是慈悲，慈悲是爱心，顺从是盲目的。我们不一定要顺从，顺可以顺的顺，不可以顺的不顺，但是一定要慈悲。我们可以非常的坚定，但一定要慈悲啊，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拿对了，我们再去想怎么帮助别人，怎么样的让更多人得到法益，那我们才会做对。那这个不只是在佛门，今天师父跟你们讲的不只是佛门而已，是讲的是生命的艺术。你有这个一个开明的态度，一个合理的态度，一个因果的态度，那你不只是在佛门上用得着，你在生活上都会对的。真的就像我们那边，我们跟他们说了，当下的因不能错，如果你的心升起情绪了，你不能相信自己，你不能有发言权，发言权是属于思想清明的人，思想混乱你还能够发言什么，你还要影响别人什么，不能够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在团体里面一直在建立这种心态的时候，产生了怎么样的一种效应啊？当他们有些时候我们的佛友夫妻有一点争执的时候，那他怎么样，他夫妻一争执的时候呢，他其中一个可能就想到啊，他在掉进情绪了，放他一边，不要跟他讲太多，给他一个机会恢复。那当那个丈夫不跟他妻子讲了，那妻子讲不对了，马上看他这样子，就马上知道哦，他在实践导师所讲的话，就是不要去理他太多，就是一个人情绪就是放他一边，给他慢慢的恢复才讲话，然后他自己会醒觉，我自己掉进情绪了，我还要讲什么不该讲，等我从情绪里出来才能够发言。所以一下子这个家庭的一个本来可能发生的争执就不发生了，就不发生了。然后员工也是，也是说那个做老板的，其中一个做老板的，他觉得他的员工啊，这个又掉进情绪了，他就把他放一边，给他情绪恢复，大家再来谈公事，就少了很多的争执。所以这是生命的约束。不要以为师父在讲别的，我讲的那个课题，它是一种生命的原则和法则，那个东西也是依法如实，就是依什么是对的因，什么是错的因，对的错的因不要拿来生活上，因为错的因不会带来好的果的，表面上好像是，但是不能维持，因一定要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们把它用在生活上，生活也改善，自己处理生活上的问题的能力也改善，也大不相同，这是蛮重要的一点。所以这点一点点的分享，希望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是开始。其实在南传佛教、原始佛教在大陆还算是非常新开始，希望大家你们算是第一批第二批走进来的人，你们如果做对了，以后佛法就有希望，就会有更多的人因为看到法在法的力量在大家身上传播，那大家就会更有信心。 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样我要讲的，就是传法不只是靠网络，其实传法最重要的还是看口碑。你知道口碑就是口传口，这个比什么还管用。你网上传，现在很多人都懂得用这个方法，但是呢，好的东西大家都在网上都读得到，但是真正的信心建立是当我们知道啊，某某人说啊，你看他，我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他学了法，开始是阻止他学法，现在他学了法也真的不一样了，他整个人不一样了啊，信心就建立起来。所以对我来说，我常常以前跟我们的理事说，如果你去学法，经过一段时间，你的孩子不学法，你周围的人父母也不来学法，什么不来学法，那你学法有问题的，你有问题的啊。当然我们不是说百分之百，不能够以别人对我们的反应来判断我们学法成功不成功，但是整体来说应该有这个效果。整体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样，因为有些人的因缘就是没办法，但是整体来说应该有一点这样的效果。所以在我们那边常常周末的时候，如果你来道场看，都是整个家庭进来的，三代同堂都在我们的道场出现，三代还没有四代，还没有看到四代，三代好像有吧，还是最多一两个，三代同堂都在道场出现，一起来学法，孩子上孩子的佛学班，父母听父母的课，打坐服务，然后呢老人家做他的事，供养等等。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效应呢？啊，因为他们都知道，当他们看到他的孩子改变，当妻子看到丈夫改变，丈夫看到妻子改变，孩子看到父母改变，父母看到孩子改变，有些时候还是孩子带动，孩子改变了，因为学了上了佛学班不一样了，会放生了，不再这么叛逆了，父母就觉得，哎，这个法，至少他开始最初来学只是学师父到底是怎么教孩子的，他们只是学这个，但是不知不觉他们也学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如果你们因为你们的学法，那么你做一个更好的老板或者是主管，那你的员工觉得，哎，我的老板我的主管更好，更诚实，更有爱心，更会替我着想，更体谅了，那么呢员工就开始有信心。如果一个老板他看到他的员工，哎，这个员工真的是学了佛过后更可靠，更认真，更 不会出花样还是什么，老老实实的把东西做出好的成绩，哎，他可能就信心也会受影响，更快了，慢慢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个关你们可能要过，就是往往在学佛的路上，有些人的阻力是比较大，有人要推倒你，批判你，取笑你，这个关要过。如果过去自己的业不是那么圆满的，你的学佛的路程就不会那么圆满。有些人不同，有些人是父母送着他来出家的，我们那边有一些是父母送着，父母推着孩子教孩子来出家，鼓励孩子来出家的啊，全家人啊，父母也来陪，也来短期出家啊，这种功德是不容易得啊。很多人过去多或少有些时候造下障人家学法的业，所以当你有一天你醒觉到这个法的价值，某一世你醒觉到法的价值的时候，那么呢过去阻碍人家的业成熟，控制人家，让人家失去自由，让人家没有自由的那种业，也让自己很难得到自由，做出自己所喜爱做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形，你要耐心，你要用法的力量去化解，你要承担，你要忍耐，你的善法要经得起考磨。善法容易讲，在好的环境里也容易实践，但是要在考验中还能够维持那个善法，这个才是真正的功夫。所以这点也是大家要度过啊。当你度过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啊，人们开始来恭敬你了，仰慕你了，是赞叹你了，那个时候呢是更大的考验要出现了。那是如果一不小心你可能成为自己的敌人，真的很多人学法学到某一个阶段就成了自己的敌人，小心。 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的看自己的心，我这样的学法，我的心有成长吗？有。那人家讲你没有成长，那是人家的事，不用动摇。然后我自己再多人的人赞赏我吹捧我，那我的心有没有缺陷，有没有还不圆满的，还有没有还污染，有没有杂染，有。那老老实实的面对，脚踏实地，不要被飘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脚踏实地的学法，那其他的东西都好办。可能还是有人会奇怪，师父你讲了好长了，他讲这个，那我们想要听一听阿毗达摩或者别的法，可是让我告诉你，我教学这几年来得到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真心难得，真心难得。当一个人他的真心恳切很真诚至诚的时候，他即使懂一点点的法，他的生命就改观，就不一样。就像佛时代的一个阿罗汉，他每次讲经只讲四句话而已，他也不会怎么讲，但是天神就很高兴喝彩了。另外一个是精通三藏，但是呢他讲法就是没有人要喝彩，没有天神要喝彩。为什么那个他很不公平，他觉得这些天神很偏，来到佛陀，还来到佛陀面前抗议，说这些天神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呢佛陀当着他的面赞叹那个只会讲四句话的阿罗汉，因为很简单，阿罗汉的心是清净，没有贪嗔痴。所以从这点我们要看到，当然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精通三藏，不是，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去精通三藏，如果条件具备，自己能够，应该努力往这方面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心，真心难得。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在这方面不足，我们要改善。因为真心，你有那个真心的力量，老老实实的力量，那么其实呢，你即使是你听到的法就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你实践出来的力量是非常广大的，非常有力量的。所以我不想，我可以给你们讲经，可以给你们讲传车经、什么经、气心经，但是最终真心，我觉得真心非常的重要，这跟打坐都有关系，跟打坐都有关系。真心容易见法，真心能够很如实的吸收，那你听到一句就一句，两句就两句，你就很容易。这点要知道一点，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不是你懂得多少，是你的心有多真。针对这个真心，我有一个经验，好多年前我在八号修行的时候，准确来讲是2002年的那个雨安居。那个时候呢，我们修行很卖力，但是呢，就有一个同修，他一眼看，他就看出我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很靠近嘛。其实是一直拼，很拼很卖力，但是呢，不平衡，不平衡，而且超理性的，感性的层面也很欠缺。超理性的做事就是超理性，但是感性的很欠缺，不平衡。那时候他就帮我了，帮我调一下，跟我讲要去休息，要去，所以也讲了很多很人性化的一些东西，给我一些启发。然后呢，有一天，他常常跟我讲，因为他跟我讲，要真心。那有一天我真的去打坐，做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那个心，当你的心很清净很纯的时候，你就觉得它很真，你觉得自己的心很真而且真的拿出真心，真的告诉自己我真的要投入了，等下修行打坐就进步了。你可以磨了很久，修了很久都没有这么快进步，但是只是那个时候拿出真心，我真的要投入，我真的要付出，我全心全意要做，他就进步了。那我就很高兴，就跑去跟我的同学说，我觉得我进步了，这样子。 然后呢，他说还是跟我说，他是辈分比我小，他讲班弟，要真心，修行还要真心。哦，我觉得很好的。结果呢，但是他跟我讲要真心，好，我又再去努力，那些努力。我再去努力的时候呢，但是我在想，我已经真心了嘛，但是呢，他，我的伙伴呢，竟然告诉我。你还要真心，我在想可能他看到我还有不真的地面嘛，然后就很努力，然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在想，到底我还缺什么，到底真心是什么，可能我没有领悟到真心，我没有说你为什么瞧不起我，你怀疑我心假吗，我没有这样子跟他真的，我只是我那个友情的信任很重要，我真的相信可能他真的看到我还有不真的一面，到底什么是真心。然后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啊，什么是真心，哪里还有不真，什么是真心，一直在思考，就带着这个思考，真心真心真心，这样睡着去了。那很奇怪，那天早上我四点左右一醒来的时候呢，马上就看到真心了，很奇怪，就好像心里面突然间出现一个很真的心，很寂静，那那是那个是一种境界，那是一种新的境界，马上体会到啊，其实真心应该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真心。然后呢，那天我还没有机会跟他分享，我就跑去打坐，哇，非常那个力量又再进一步的再加强，哇，非常的强，我觉得我的修行好像一下子跳上去了。然后呢，然后又跑去跟他讲啊，我找到真心了啊，你问我叫我去要领悟真心，真心我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去谢谢他。你知道他跟我讲什么？班弟，你再修下去，你会发现他更真的心。真的，后来我发现他是真的。还好有一种叫友情的信任，我不会去。现在我们有时候跟学生讲几句，学生讲几句，纠正几句，他们都怀疑啊，师父你是不是看到我的缺点了？给师父看到缺点都不能。那你来学法，你怕师父看你的缺点，如果一个师父看不出你的缺点的，怎么做你的师父？其实师父越了解你，你应该高兴才是，可是他们觉得很羞耻，无地自容。唉，那你要容要隐藏的就离开了，不能你在师父面前你还要隐藏，对吧？其实在师父面前要有一种坦然的心，不用畏惧，他会做师父，自然有他的那个包容和慈悲的那种力量。如果不够慈悲的，没有慈悲的勇力量，那不要去做师父，因为每天都在看人家的丑陋，坦白讲一句，是不是？所以我们是明知道众生不圆满，众生有缺陷，众生丑，众生恶，还来度众生，才能够做师父的。你没有这样的心，你怎么做师父？要做师父就是要有这种打算，不要担心师父会瞧不起弟子，不要担心。有些时候我们是骂，不要这样笨，这样子而已。但是那个心不是瞧不起的那个心，不是瞧不起的心。为什么？真正懂的人都会知道，无始以来，我们每一个人什么错都犯过，什么啥事都做过，谁没笨过？诸佛菩萨也。过去的那些阿罗汉们也经过我们今天所经过的过程，他还能够度我们，我们还怕他看我们丑吗？对吧？就是他已经接受了我们才来度我们的嘛，一样一样。所以可是现在的学生有些时候他们不能接受，你刚好你讲不抓不到痒处，你点不到他的重点，他就觉得这个师傅太不是材料，我竟然还不这样都不了解我啊！常常有些学生写一句：“师父，你太不了解我了，太不了解。”其实我们太了解了，真的。但是常常说我不了解的，都是因为他自己不想改，他希望他在还没有改、不需要改的前提之下，就完完全全得到师父所有的赞赏，怎么可能？我们也不能够这样子违背和欺骗，对吧？在南传佛教里面，这个是要忠实的。如果学生对我才讲他对，如果学生不对，我硬要讲的你对也不对，也不可以这样子。所以你必须要学习接受诚实的话。好，所以但是呢，很多学生不能接受，你再讲他几句， 啊，讲他，讲他的缺点，讲他的错，他就不能受了，不能受法，很难受法。这个是一这个时代的一个新一代的学生很普遍的问题，不能受法。如果当时我不能接受一个小辈对我的纠正的话呢，那我今天可能都不在这里给你们，给你们教法教禅的。对我来讲，那个是非常关键性的突破，很简单而已。虽然是蛮简单的，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当时我很拼，我很不平衡，很用功，反而人家只看外表，哇，这个是铁人，这是头陀行者，这是什么？然后呢，早上他们去供佛的时候呢，也供我，你知道吗？他们给佛的水果什么的，他都会在我的桌这边，那些小辈都会在我放一些水果的。然后呢，我只要打坐眼睛一睁开，水果就在前面了。你知道吗？几夸张，你知道吗？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呢，我知道不平衡。我对我来说，我不会为了维持这种尊重和荣誉，要尊重就尊重，不尊重就不尊重，要仰慕就仰慕，你仰慕不仰慕是你的事，我修行是我活出我内心的真心。所以我一发现了我不平衡，我觉得应该要吃早餐。为什么？那个时候我发现到我根本不会放松，我只有吃饱我才会放松的。所以我每次吃饱饭过后马上去打坐，那只想是最好的。很多人吃饱饭去睡觉，我觉得吃饱饭打坐是最好的啊，最多只是躺个三分钟，因为泡禅师告诉我那个时候三分钟到五分钟躺一下就好了，快点去打坐，然后继续打坐。所以后来我想一天五六支香，然后呢四支香紧绷，一支香吃饱饭轻松，那效率几不好，是不是一对四，那我只要多吃一餐，我两餐轻松，三餐紧绷，那个就比较可以摆过来了。所以带着这样的一个了解，我多吃一餐吃早餐，那前面的水果没了。有什么要紧？是不是我们是要活出我们内心的真心，不是为了要得到人们的仰慕。是，坦白讲一句，自从我不再做铁人过后呢，那师兄弟的仰慕是有减少了，但是我觉得脚踏实地比较实在，到最后自己进步是自己的利益。我们修行不是为了做给人家看的，你看也好不看也好，那是你的事，不需要。对我来讲，那个转变根本没有内心的挣扎，一点都没有，没有挣扎可言。然后呢，我记得第一天那天早晨我去拿着钵去早餐，去吃要托钵的时候，早餐的时候，你知道包禅师从我身边走过，他震撼。其实那时每个人都在看着我，这铁人怎么来吃早餐，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包禅师还特别的关心，停下来握着我的肩膀，握着我的手背。How are you? Are you okay? 啊，你怎么样了？他真的很关心，因为这铁人来吃早餐的，这个就是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出了什么状况？我跟他说 nothing， 没有什么事，真的是没什么事，我只是要多一支香轻松而已。那不然我不会放松啊，是这样子。所以我要回到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呢，这个几个一些基本的。跟我们的学法路上有需要的一些心态，一个是真心，你能够真心，你就能够面对别人给你的批评和纠正，又要学法又要进步，又怕人家纠正自己，又怕人家讲，那不行。而且人家讲我们恐怕未必是那么善巧，你又要求人家用这样善巧的方式，在不伤到我的情形之下讲我，不让我难堪，不能的。有些时候人家讲我们，有些时候在某个方面有一点不圆满，我们要接受。每个人有他的自己习惯和习气，就比如说如果我要做我的学生，他一定要忍耐一些直话，如果直话不能忍耐的话，几乎非常做不了我的学生，肯定要痛苦。因为有些时候我就算怎么婉转的，不知不觉又来一句直话了，那你又受伤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要做学生呢，你就要忍耐一点，是不是？所以这个一点，因为师父也不圆满啊，因为对我来讲婉转是一个蛮艰苦的事情，要学的。我从小的教育就是直来直往的，所以对我来讲长大过后我们才学会，哎呀，做人不要这样图，要婉转一点，给人家好受一点，如果能够再把那个药披上糖衣，不要人家这么苦，对吧？但是我们小小的时候，你知道我受的教育是怎么样，妈妈给我苦药摆在面前，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最小的教育就是这样，对我来讲苦是应该的，吃苦是应该的，被骂一下是好的，老师爱你才骂你。我们以前都是这样子，现在的人不行。他 但是就算你苦，你也拿出一个真心，这是为我好啊，这个对我好啊，师父纠正我说我的错，真心的看自己的心，我有没有这个错？有。基本上呢，我们看学生十次呢，偶尔半次一次，偶尔看走眼会，有些时候也是看走眼。看走眼的时候，我们往往也是付出相当大的代价，但是大多数时候都看得出来的。但是呢，根据我的观察，优秀的学生、受教的学生，我讲他十次，他最多有一次他可能不认同。啊，他不认同的时候呢，他也会用很礼貌的方式说，其实师父不是这样的，其实我有另一个这样的想法而已。但是呢，如果你找那些对自己不真心，对导师也缺乏真心，也缺乏勇气的弟子，你讲他十次，他有九次弹回来的，他不认，他最多在一次，那一次他认的也是那种无关紧要的那些小错。啊，真的，那这种对比很明显。那当我们这样子教学的时候，我们对比这个人，我讲他什么他都讲不是，往往呢他就是改不了。他过了很久很久，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过，你再看回他还是那个老模样，很慢的进步。反正那个你讲他十次他九次都认，然后一次他也很恭敬的告诉，因为他知道师父总不可能那么圆满嘛，有些偶尔讲重了一点，讲偏差了一点，他会啊表达很冷静的，也是带着恭敬，还是带着感恩心。那么他差别不可能那么大，但是往我们看到这样的学生，他一下子进步很快很快很快，几年后他就用他的生命来证明他真的受教了。所以谁比较划算？那个在口头上真迎师父的比较划算，还是那个认了的比较划算？认了比较划算，这是真心受法。有真心的心就很容易受法，很容易受教，很容易得法。今天我都在强调这个，因为其他的你们都很容易做到。其实很多东西书本上也有，阿毗达摩也有，这个时代清净道路也有，很可能你们一人身上，每个人身上的那个随身体就有了三藏在里头，对吧？但是呢，真心难教，真心难寻，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告诉自己我是真的要为自己好的，真的要为自己好的。我有一个学生，你知道我怎么教他吗？他是我的老同学，我讲他讲他非常的露骨。开始我帮他，他真的要自己好，帮他纠正他。然后呢，他也很想接受，就是他在进步。那么呢，其实很多年前我也纠正他，但是那时他叛逆。叛逆我就不管他了，他吃了好多的苦头，绕了一大圈回来，然后呢我又跟他讲啊，你这个这样子这样现在要应该这样。这时呢他因为吃的苦头多，他受教了，他可以接受了。那么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也许他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许我看能不能破他一下。我跟他讲，我说你小心哦，你这个人呢天生有反骨，你知道吗？反骨啊，反骨知道吗？反骨就是叛逆了，就是明白吗？就是啊，那个反诸葛亮的那个叫马什么？不是魏延嘛？啊，对，就是这样子的，明白吗？后来诸葛亮不是留下一个锦囊计对付他，对吧？啊，这样子，所以我就跟他说啊，就是这样子，我想你。搞不好我现在帮你这样多，搞不好有一天你咬我一口，我直接跟他讲的。可是我怕我帮你太多，你咬我一口的时候呢，你要造下严重的罪业。为什么？一片真心对待你的人，你跟我做反骨和叛逆或恩将仇报的话，你肯定恶业重啊，你肯定消受不了啊，所以你要想好好。然后呢他认真去思考，然后他一下子，他很快，他心很敏锐，他再过几秒钟呢，他想他，对，他讲班弟，我真的有那种倾向，谢谢你指出来，啊，我觉得有希望，而且他非常的真诚，因为我跟他说，自爱的人是不用阻碍自己的道路的，你要对因果有信心啊，他对因果的信心是这样子，很棒的，非常有信心， 啊，现在修行上去了。啊，真的，当他知道是错的，他就再也不想再犯。然后有好几次，他几乎那个问题要冒出来，又要反骨了。他知道不对，他觉得怎么这样子呢？怎么样？他就一直闪开、避开，他也不再想要见我。怕，而且他很奇怪，一种业的一种过去的倾向，让他就是一直冒一个那样的念头啊。但是呢，后来他慢慢的克服，慢慢的克服，慢慢的克服，很勇敢的克服啊。结果呢，终于比我想象中的时间还短，他就完成了他克服他的基础障碍的那个努力。现在 OK， 现在在轨道上，所以。但是这样子的学生不多啊，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人，很聪明而且对自己也很诚实的人才有可能做到啊。然后我佩服他这种勇气啊，真的有勇气，他知道他错了啊，真的很有勇气。当他知道他错的时候，他真的起那个惭愧的心，他觉得他真的要重新来过啊。他为了这个，他真的他拿出真心的那个过程，连我都佩服。怎么样，他有一天他发现到他自己的心其实他忽略了太多太多的重要的层面的时候，他突然间醒觉到他过去的错的时候，你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他去找八号禅师忏悔，他去找八号禅师忏悔。他怎么忏悔？这个我都不懂怎么做。他就抱着八号禅师的脚，而整个头都埋在禅师的脚上，然后就这样子哭哭哭哭哭哭了很久。然后禅师也很慈悲，就给他哭哭到禅师的脚全是眼泪。你真的要服了他，真心流露。经过这个过程过后，哇，他的学佛的流程一直都在进步，一直都在进步，一直都在进步。嗯，啊，今天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希望的一个弟子，很有希望，很有才干，很有才干。而且呢，我觉得有些时候教学还比我强，有些地方。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希望的人，希望未来也能够对佛法做出有力的一种贡献。他甚至跟我，但是今天我是不想提他的名字。其实呢，他甚至如果我要提他的名字，他也会允许。他跟我说 Bande， 在您教学的路途上，很多人会犯上我所犯的错误。Bande， 请用可需要的话。可以放心用我做例子教育他们，让他们不要犯我所犯的错误，非常的好。所以好多次我都会在师兄弟之间直接点他，直接拿他为例子来讲教大家。他觉得这个，他以这个当作是一种将功赎罪的一种方式。我错了，我已经错得很离谱，那现在我不要再错，希望别人，很多人都在犯我所犯的错，让他们不要犯我所犯的错。这很重要，重要。怎么样了？突然间，你们可能在看师父为什么在笑，对吧？我突然间想起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讲过蛮类似的话，也是启发了蛮多的人。不知道，当然有些有很多人批评他了。有一个人呢。他曾经不小心对他的妻子不忠，然后呢他犯了错误，然后呢媒体都在追踪他，还在追踪他。后来他直接他选择面对，他说但是他也同时也接受他自己，也包容自己。他说我犯上了天下的男人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然后呢无论如何他认了。这个也是一种勇气，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好，有些时候是这样子的，但是呢认错，然后也让人家从你的错误中得到教训和学习，这本身也是很好。生命就是一个历程，就是会错，谁都会错，很多人都会错啊。但是呢鼓起勇气走出来，这是很重要啊。包容别人的错，也包容自己的错，纠正做对。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常常都更加觉得我们任重道远，所以我们要更加小心我们自己，我们要任重道远，我们的任务非常的重大， 因为这个时代人们面对的考验更大，这个时代当物质文明一直在开发的时候，人心的需要，对法的需要是更加的增长，更加的强。在那种农业社会里面还没有这么恐怖，像我们在一些很贫穷的地方，我在印度一些很贫穷的地方，人心还是蛮朴实的，蛮淳朴的，不会怎么坏到哪里去，有些乡野的地方啊，不会坏到哪里去。但是在这个时代很危险，人们的知见错了，那么很多的错就这样子过。你看很多杀父杀母的那些事，杀孩子，因为他们没有因果正见，这个世界很可怜，他们没有因果正见。如果这个世界有因果正见，知道有自然界的法则在运作，你不可以违背它，你需要了解它，你不了解就有错。无明本身就是苦因，你不用做什么大错伤害人家，你无明就是已经是你的苦的原因，你就要受苦了。你无明就受苦，你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你就是要受苦了。就是要受苦了。就像曾经很多年前有一个小孩，他看着跳降落伞，他就以为他家里雨伞，家里的雨伞也可以用，他打开雨伞就从那个高楼这样子跳下来，结果就死了。因为他不了解，你不了解这个规则，你不了解这个雨伞是不能够当降落伞来用的，那就完了。所以无明本身就是苦因。所以现在佛陀的教育展示了自然界的真相，告诉了我们自然界的真相是怎么样，因果真相如何，也给我们一个很有次第很有系统的方法去印证这个因果的真相。所以这个东西非常的珍贵，这个世界非常的需要它。如果更多的人印证因果的真相，那么就会有更多更多人得到法益。通常只要有一个人他对轮回对因果有不退转的信心，他这个人就会影响到蛮多蛮多的人的。很奇怪的，这是一种法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如果有0.001%的人有对法的体证，确定轮回确定因果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已经蛮和平的了。0.001%的人就够了，因为这个法的力量，善法的力量很强的，只要有一个人体证，他就周围的人就会被他影响，都会。像我们那边只要一个理事，他看到他的过去式未来，两个理事三个理事这样的时候呢，那最再怎么样，他的自己的丈夫或者他自己的孩子就有信心，然后呢，其他的那个整个族群也有信心，对这个法有信心啊，这个是可以体证的，这不是假的啊，还有其他的人就来修到禅定啊，真的是有的啊，这个是真的是一种很清净的快乐啊，这个力量就来，那么他的整个人群就在散播，这法的力量就在散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起来我们最初的时候，我们到古晋就是好像是做只是管自己的修行而已，但是呢不知不觉一群人都在修，不知不觉他就形成了一个佛教的群体，和谐的群体就这样子形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一样，今天我看到你们这边也是很有，你们这里我觉得在中国人来说，学佛的人来说，坦白说比我们还有冲劲，还要有冲劲，很有干劲啊！但是如果能够抓到那个重点，在特别是真心，一定要拿出真心，不要把佛教当成一个运动，或者是要更多的信徒，或者是更多的人数，这些都不重要。你做不做我的人都不重要，做不做佛教徒另一回事。我只是一片心，希望你的生命好起来，希望你找到快乐，希望你得到这个法。就像我希望我自己得到这个法益一样，如果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心态来学法来传法，肯定佛法会还好。那么其他的再跟上来才有价值，你学阿毗达摩有价值，学别的才有用，这是一点。所以特别是你们如果要帮助别人的，要带领别人，要影响别人，要怎么的，先让你自己的心对法有强大的信心，有实际的那个信心，这个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掌握这个重点。好，有什么疑问大家问的。佛法的也可以，禅修的也可以，有吗？好，简单的因果法则相信你们都听过，杀生啊，就是短命病痛，偷盗这贫穷，邪淫嘛，这种自己的那个种种的问题啊，性倾向啊，甚至堕落苦界啊，这些都会撒谎，谁会相信你，对吧？然后呢，饮酒这个东西麻醉自己的心，是很阻碍智慧的开发，正念的开发等等，这些我觉得你们看一下经就有了，书本上都找得到。它是一些更细腻的，在实践生活的实践方面的那些因果也要跟上来。比如说如果是领导或者是管理，那它有它的因果法则在里头的。比如说一个人做了错误的因，但是呢你因为怕他或者有利害关系，你给他一个好的果，这个因果关系就完了，从此他就以为他的方式是正确的。就像一个小孩，他不勤奋，但是他耍蛮，他闹，那会吵闹的孩子有糖吃，他闹，他一闹你就让了，因果关系他拿错了，他心里还拿错因果关系了，他以为他可以再用闹用不合法的方式来得到他的目的了。那我们在这个领导学上就一违背了因果，那你违背了因果，那肯定是出事的，未来一定是出事的，因为人们不老实了，人们都在出招了，这是一点。那一个父母如果是不制造因果来教孩子的话，孩子一定给他教坏的，他乱宠一轮，孩子做对了，做对做错都给他好的，那他就根本没有是非概念。现在的孩子太多没有是非概念，所谓的宠坏就是因果关系没搞对，是非没理清楚，所以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你看有些区域有些地方人们如果那些孩子是在宠之中长大的，那些人们都不讲是非的，都在闹的，结果那个到了他们长大的时候，成为整个时代的一代的时候，他整个社会整个人群就会乱七八糟，他可以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国土的一个灾难。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果关系。那比如说你要大家有团结和和谐，就一定要有真诚相待。我记得我读到那个李世民知道吧，那个唐朝的那个唐太宗，对吧？第一个是唐高宗，对吧？唐高宗还叫唐太宗。那有一回有一个人来到面前，来朝拜他，然后跟他说，皇上希望这个国家好好的话呢，一定要消除人们里面呢，这个是你的手下，你的那个大臣之中的那些叫做什么臣？印臣，那个字怎么读？一个人字边一个吏什么？令，印，哎，等一下，令臣。OK， 我现在才第一次知道那个字怎么读，我看了很多次，令臣就是好像奸臣这样子了哦，令臣。那你们都读过这个历史哦。哦，那我就不太什么需要讲，好，我还是讲一下。然后呢，宁城，那他当然这个唐太宗就很，因为他国家好不容易现在才统一了嘛，所以他要很珍惜、很认真的讲。好，现在呢，我要洗耳恭听了。然后呢，他就讲，你要什么出一个手段吧，看看你的大臣谁讲真话，谁讲假话。那个详细手段可能你们谁比较清楚我不知道，我是读到就是他是建议用的手段套你的臣子，看你的臣子谁会跟你讲老实话，讲老实话的就是忠臣， 讲假话来讨好你的奉承的，那个是佞臣。然后呢他觉得不可以，这个是虽然他的用意是要知道你的臣子谁是真谁是假，但是呢用这个方法去套你的臣子，他觉得唐太宗马上觉得这个是不好。哎，我们现在正要以臣来领导国家，这个国家才刚刚太平，我就对自己的手下出手段了，这不行，不可以这样子做，不可以用这种方法。好，他毕竟是英明的一个皇帝，他就是哎不行了，那他就直接拒绝他用这个方法来对待自己的手下。他讲你这样只有这样子大家才能够坦诚相待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如果要团结当然要真诚啊，如果你也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啊，那大家只是利害走在一起，那个非常可怕，只是利害关系走在一起，那非常可怕。特别是佛门，他管国家都要真诚的，那我们佛门更加要真诚，这是一点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读到那个时候我很震撼，我想啊，唐太宗果然是这个一个英明的。转过来你看，如果现在刘邦这样子，对吧？他上来做皇帝了，然后呢他就是他怀疑他这个怀疑这个怀疑这个韩信怀疑谁，然后这个忠臣全部杀到完，结果呢你自己也不安，一辈子就穿着那个战袍在皇座上坐着，这也不好。所以有些时候要懂这个是要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你需要那个一个群体，你需要大家能够和谐能够真心相待，那你一定要拿出真心来对待大家你面对自己的错也要公开的，就是如果自己有错，对待自己的同伴也要坦然的认错。你看在一群人里面，如果是大家都不敢认错的，我就知道他首领有问题。首领如果是有错能够认错，那么呢那个大家的跟着的人，大家也会觉得认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坦诚也不是羞耻的事情，对吗？那么呢这个一个整个团体的气氛就会好其中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期望看因对的因，那一个大家要怎么样的能够互相的包容。好，我们要培养这个包容的气氛在一个群体里面，那怎样培养这个包容的气氛？其实呢我们要给大家一个如实的一个思想政见是什么，其实我们都不圆满。一开始大家要能够勇敢的认清楚我们不圆满，真的我发现到在一群人里面，如果大家都看到自己不圆满的那群人呢，都知道自己有缺陷的那一群人，他们是比较和谐比较有包容心的比较慈悲的比较有爱的，反而是更圆满的。在一群人每一个人都自以为自己圆满的，每一个人不肯认错的人呢，你就看到这样子的人群里面常常很多斗争排挤不信任，谁都不相信谁，你讲你圆满我都知道你不圆满，但是呢我也谁都不坦诚的对待，对吧？真的。所以这是一点，所以你看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要成立一个群体，我们要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好，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把集合群体的力量能够产生最好的共同学习的那个效果。好，共同学习的效果那它免不了它不可以内部一直在内耗和摩擦，一群人他一直内耗和摩擦互相的倾轧的话，他不可能会有好的效率，因为太多的效率都消磨在我们这个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内斗了，那就不会有效率。好，那他一定要具备这个和谐的那个气氛和条件。那和谐他的因是什么？他的因一定是大家真诚相待坦诚相待，有错可以改，有错可以纠正，有对可以赞叹，没有互相妒忌，没有互相排挤，没有私心，至少不把私心摆在第一位，至少慢慢的让它减弱，不可以趁那个以私心为理由来推动事情，不可以。当然彻底没有私心是阿罗汉100%，但是至少在重大的决策上是不是用私心来主导，这点要做对。好，你一抓对整个大方向，我们要讲它的因是什么？它的因是真诚，因是让每一个人，你要让更多人愿意走进来，要有才干的人愿意走进来，那你一定要让一加一大于二。如果不是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人走在一起干什么？你自己一个人活还活得快乐一点，跟你在一起我活得不快乐，跟自己一个人还能够发挥好一点，大家走在一起谁都不能发挥，他不该。 一家一小过二的那个就不要搞这样的组织，一群人要在一起一定要一家一大于二，那大家就自然不会走了。因为我走出去在群体以外我都不能发挥，我都没有这样子的学习的条件，但是我跟大家在一起，反而我觉得我自己也学习也更好，奉献也可以奉献的更有效率啊。那么呢，自然的这一群人呢，他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才会走进来。在马来西亚，在佛教曾经有一个长者，他讲一山不容二虎的道场，所以最好是各做各的。后来我想不可以啊，佛门你讲一山不容二虎怎么行，他一定是有问题，佛门你要讲一山不容二虎，那寿星就不要搞了啊。但是我们大家一批师兄弟大家在一起，最近我们才发现大家都有各自的才干，都有各自很厉害，但是我们之间没有互相的妒忌，也不会排挤，也没有什么啊，这是很重要。重要的是让每一个人走进来，他能够比他没有走进来发挥得更好，就没有人要。其实我们那一群反正大家都喜欢有一个生团的力量，大家有伙伴有同修在一起，反正更高兴，没有所谓的最好他不在，他不在的话呢，供养我哪还？没有这种心，没有人这种心态对待别人的，没有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大家像兄弟般的友情对待的时候呢，那自然的人就那个力凝聚力就会强，这是很真的。一加一一定要大于二，从他的潜质的开发必须是如此，从他的奉献的那个条件因缘必须是如此。怎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放掉私心，从整体来想东西，每一个人这样子想就可以。可能吗？可能，这是可能的，这是可能的。在中国的历史近代史里面，你们已经看到了这种事情，对吧？有的，当大家不私心，当私心出现的时候，才会出现斗争。没有私不用私心的时候，大家就会团结，这是必然是如此的。所以这点要记得。那我们这方面就因果就搞清楚了，因果。那还有什么？你们要问什么东西是因果关系？那你要看哦，还有什么东西，对吧？你要了解。你生命里面你要什么，不管你是一家公司的主管啊，还是一个家庭啊，一家之主啦、啊、还是谁，还是一个人群啊，一个佛教群体啊，但是呢基本上呢你要知道你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你下一步马上就要问你的因是什么。就像我们的菩萨一样，妙智尊者当他得到燃灯佛受记的时候呢，他根本不会在那边享受哇大家的荣誉，佛这样子称赞我说我一定会成佛，然后呢所有的这些梵天神这么多天神降那些那个天花啦什么啦，然后呢这样子为我歌颂，他不会想啊我就肯定会成佛了，我什么都不用干，不会。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坐起来啊，就想到底我要做什么我才会成佛，然后就悟到了十波罗蜜大地震动，他悟到了十波罗蜜。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因果思维，所以其中一个他得到受记的条件就是他有不动摇的因果思维，业论者非常强的业因。所以我们如果是有很强的因果思维，我们做什么东西我们都会在因上想的，我要怎么做才会达到这个目的，而不是想手段啊！现在的人都是喜欢想手段，都不老实，不是在因上想，是想我应该怎么取巧，我应该怎么样收买他，我怎么讨好他，我才达到我的目的。哎，这个都是错的想法。正确的想法是我这个果是这样子，那它的因是什么？你问，在因果上想，你问，问得到。如果再问得不到，问看谁对佛法上掌握的比较好的，问清楚它的因是什么。啊，你明白它的因，在因上努力，那以后得到的成果好维持，好维持，不用牵强。哦，这是一点。所以我讲的是这样子，还有什么因果我也不晓得啊。那我很多书本上都找得到，什么东西都要想因，都要因果上想，是很世俗的东西都有它的因果，即使是你的目标是很世俗的，都要在因果上想。
个人能对自己非常非常的了解，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很难碰到这样的善友，给我们就是说对我们身心就是最最最了解的老师，然后给我们做指点。那我们要发愿才能碰到这样的老师吗？
有些时候呢，不是老师不了解，有些时候是你能不能让老师对你表达他的了解。现在的老师都怕了，我跟你讲，现在做老师的都怕了，我跟你讲，几乎都给学生调教到温驯了，真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要好，你希望你得到老师能够很了解你还是什么，能够掌握到你的那个，那你要先做一个好的学生，很容易受教，然后要做一个很容易，什么叫做很容易受教？很多人认为我可以，我可以，但是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未必可以。可以是因为你想象受教就是很快乐的事，但是有些时候受教是蛮艰苦的事，你要面对，蛮勇敢的面对自己的不圆满的，所以是这样子。所以而且你如果要你对老师的要求很高，那你对自己的要求要更高，要做一个更好的学生。其实你如果是做一个好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可以是很好的老师，现在的学生都是要求别人，你要小心啊。所以要问自己，有些时候老师做师傅的只是一个出，他可能讲九样东西对你很有帮助的，其实呢已经是很了解你了，但是呢只要他稍微有一点偏差你就弹回去。那么做师傅的会想，我何必要找这个麻烦，对吧？可能会这样子想啊，因为他的学生可能不是一个人啊，他的学生是很多，上百上千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你讲帮他十次他弹一次，这个你帮他十次他弹一次，那么呢如果每一个学生，大部分的学生都这样子的话呢，那他几乎天天要中枪。那一个，而且这些学生有些时候，可能有些时候你那个反弹一次，他的那个杀伤力破坏是比较容易的，建设是比较难的。你建一个高楼用好久的时间建起来，你一个炸弹他就炸毁了。那人们的信心要建立起来多难？你只要一个恐怖分子在街上杀人一下子，那整个国家的人民全部都没有信心了，对吧？没有那个安全感了。所以破坏是很容易的，建设是很艰难的，很多人不懂，要破坏就破坏，但是建设是非常难的，所以人们都不懂得珍惜。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能够让你的师父能够帮到你，你要允许他在你身上偶尔犯一点错误的。如果你不能够，你就要最圆满的，那你只有一种可能而已，耐心的等待弥勒佛出现。你要求那么高，你只能等佛嘛。所以有些时候我跟他们说的，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说，你们要求这么高，师父讲你一点稍微有一点错，你也不能够宽恕师父，师父也是需要弟子宽恕的。有些时候那你不能，那算了，那等未来，反正没关系，我可以等你的，对吧？等时机成熟了啊，你我真的是百分之百绝对不会出差错，然后我再度你。那什么时候百分之百？你问谁能够百分之百不出差错？所以不可以做学生，不可以这样子。你要求，其实要求自己比较实在。你要求圆满的导师，但是你承担得起圆满的导师吗？你要问。其实几乎每一个导师，你亲近久了过后，你都会知道他的瑕疵和他的不圆满。我告诉你，没有，我亲近了很多很多的师父，几乎你要跟我讲这么圆满，就算是非常圆满的，他太圆满的了，我只是真的太圆满的，他没有时间教你，也有这种情形，他没有时间教你，因为他太圆满了，他可能要在统领整个大僧团，统领僧团，然后呢，每一天这么多人要见他，他没有办法给你这样子指点禅修，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能够给你这样子指点禅修的，可能你有时间给你做你的亲教师的，基本上他可能还有一点低调。所以等一下你又嫌他不够光辉，不够威武，不够怎么样啊？有些人会对导师的期望会期望到那种东西啊， 就是找往名誉高的那边去寻找，哇，这个比较有名。其实有名的他未必有那么多的时间照顾你，是不是？所以这点要懂。坦白说一句，现在很多人都讲啊，吉祥尊你来教我了，你来教我了。现在我们小有名气的时候，就比较多地方要请我们，我们就去这边，就被你讲，这边你讲。反正是我在道场里面给我守护的佛护尊者啊，他是有更有时间花在自己的同伴那些禅修者身上啊，他就更多的时间陪他们打坐。其实有些时候也因为他一直就能够这样子跟大家很亲近，其实我发现到有些时候他的教学比我好，更有效率啊，更准点。因为他有那个时间，他有那个力量，他可以完全投入在教学啊。但是能够投入在教学的人家瞧不起，因为他没这么出名啊。吉祥尊者写了一本《自然的代价》，就红了一点啊。那人们就像，其实不一定是如此的，真的。可是你要看，像我的台湾的弟子，他们就不会有这种心，他们已经给我教，我教导他们怎么样的做一个好的学生，不要瞧不起别人，能够帮到你，你就好好的珍惜去学习。所以即使我不在的日子，他们都会去跟其他的长辈学习。然后就在去年的宜安居，在关键的时候，最后的一两几个星期，很奇怪，就在那几个星期，好像那个时间好像就对了。然后呢，刚好有一天学法尊者就给他们讲解一下，就讲怎么化解压力，怎么放松，这样放松而已。有些人的他那个长久的问题，好像时间对了，点一下就破了。然后就在那个宇安居，全部弟子都修行上轨道，而且很多时候是关键的点破点是寻法尊者在起作用。那寻法尊者还自己也在做学生，自己还在学。那你看那些学生，他们就是有这种心，他不会说瞧不起，哎，寻法尊者是谁啊？他还没有正式当上禅师，但是呢，他就点破点到他们，比我更有效率。为什么？因为他走过来，他苦过来过后，他对那些那种你们的这种修行的问题，他看得他更懂得怎么化解。所以有些时候我拿他们也没办法，放松就好了嘛，这样辛苦就什么放松嘛。但是呢，其他的方法我也讲不出来啊。但是寻法尊者他会教他们怎样放松，所以他在好几个地方只是讲放松而已，非常管用，帮了很多人。他回到我们古晋的时候也是给大家讲一批放松，哇，很多人都讲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没有去听了，但是我知道他讲得很好，但总之大家很受用。所以这是学生懂得做学生才能够遇到好的老师啊，不会讲只是凭慕名而来，不是慕名而来，不是，名气是名气，任何人能够帮到你，也许是你的同伴，也许是你的同修，就像当初帮到我的，他也没有什么名气，但是他是一个同修，可以讲真话的同修，其他的人都在给我送水果，但是只有他看了不对，班队不对了，班队这方面太紧了，这个他就跟我讲，他敢讲，结果我就帮到了。如果我当时是看名气，那你是谁啊？有八号禅师在这里，即使轮到你来讲，你还是我的小辈，那就完了。他出家都是我在场，所以这样子的情形根本是很小辈。但是我不管小辈长辈，我对我来说，如果我们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能够受法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我们的师父的。你看舍利弗尊者，他有一次他的袈裟他踩出那个故地的时候呢，他袈裟没穿好，不庄严，也不符合戒律。那小沙弥直接讲：“嘿，班弟，你的袈裟怎么穿的这样子？不对了。”哦，他马上哦，是啊，他就走进去，穿好，走出来，合个掌，谢谢你尊者，谢谢你老师，谢谢你老师啊。舍利弗尊者他是上首弟子，他竟然有这样的谦虚，人家讲你不对了，你马上就纠正，而且还感谢人家。所以真正懂得学习的人呢，他什么人都是他的老师，什么人都可以学习，你不会有一种封闭的心，我一定要遇到弥勒佛啊，就完了啊，你要等很久很久。而且遇到弥勒佛的时候呢，可能你的工作还没准备好，你的波罗蜜还巴拉蜜还没准备好，那遇到弥勒佛你也不能够好好的学习的，也不能好好的学习的。反而你现在有多少条件，谁能够帮到你，谁能够教你，你就一直在改善珍惜，然后呢去学习。那么呢，有一天你真的还没有成，你遇到弥勒佛的时候啊，可能你有那个足够的巴拉蜜，让他带你上路。 但是如果我们挑剔导师，那我们很难找到好的老师。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教你，这样才对。嗯，曾经有一次，以前很多年前，1994年我在尼泊尔的时候，那时我很震撼，我第一次走进这样的书籍，在尼泊尔的那个那些书店，很多哲学性的书。哇，我在马来西亚都是商业的书，教你怎么样的赚钱，怎么做的卖东西，然后怎样做好的经商。但是呢，在那边我竟然找到这么多哲学性的书，而且有的是二手的，一手的都好，他们有很多二手书店，人家看了就卖回去，很好。然后我就看，然后其中一个我买很多的是甘地的书，跟甘地的思想，他的传记啊。因为我通常我不随便研究一个人，当我研究一个历史人物，我不会片面的研究他而下判断，我四面八方的研究他，所以跟他有关的东西我都会拿来看，他自己的书籍，他的言论啊，他的什么。然后你就看甘地的哦，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他就跟我说，哎呀，甘地 is a fraud， 你知道 fraud 吗？但是我听到 fraud 我讲甘地是青蛙，我以为他讲 frog， 哎 frog， 不是，他讲的是 frog，f r o g 是青蛙 ，f r a u d frog 是指他是骗子，骗人的。然后呢，他写这些讲这些好的东西，但是他是骗人的，也是 frog。那当然，我那个时候才看一下，我也不敢说了，我又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办法研究怎么知道甘地是 frog 不是 frog， 还是骗子还是真的。但是那时对我来说呢，我读了甘地的书，我觉得我得了很多的法益。为什么有人家问我，为什么你不去看佛陀的，你要去看甘地的？我说佛陀的我也看很多，但是呢，佛陀是好像一生下来就会走七步的，你明白吗？他是菩萨一生下来走七步的，所以变成我望其项背，我根本不能讲怎么样的，我觉得怎么样能够学到佛陀。那个时候我觉得学佛陀根本是不可很难很难的事，还是要学了，但是呢很艰难很遥远。但是甘地是一个跟我们一样蛮普通的人，一样的犯错，他一样的糊涂，也一样的，但是就是这样子一辈子改变自己这么多，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比较容易比较有启发性，所以我就看很多甘地。所以我觉得我看了过后呢，我那个信心很强，就觉得他能做到，我也可以做到，明白吗？我看到佛陀的时候呢，我有没有那种感觉是我可以做到像佛陀这么圆满？但是我看到甘地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这个是可实现的，这个是这一辈子可实现。所以有些时候那个信心就建立起来。所以我刚刚好建立信心的时候，这个人就给我泼冷水了。甘地 is a fraud， 然后我也不管他，我就连续的一直泼冷水，天天都给我泼好多次。后来我就跟他讲。因为我发现了，我得到的是利益嘛，我得到的是信心嘛，我管他是真实的还是骗子，就算是骗子也没关系的嘛，对吧？所以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跟他回答 ：It doesn't matter whether Mahatma Gandhi is a fraud or not a fraud. If he did not practice what he preached, I will practice what he preached. 你明白吗？就是说，我说我不在乎甘地是不是骗子。如果他没有实践他所教育的，我会实践他所教育的。如果他我实践了过后，我觉得很好。其中一个甘地给我很大的启发的是什么？爱人的那个能力，怎样叫爱人？嗯，他讲什么 ？To forgive is not to forget. The merit lies in loving, in spite of the vivid knowledge that the one that must be loved is not a friend. 他说。宽恕不是忘怀，他的功德就来自我们清清醒醒的记得，我需要爱的，我要爱的那个人不是我的朋友，他不是以朋友的方式对待我，还是爱他。哎，我觉得这个好勇猛，很真实，所以至少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很有启发。是否甘地他自己有没有完成，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有很多人讲有，但是如果有少数的人讲他没有也没什么要紧，真的没有也没什么要紧。但是呢，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启发性，它给我们一种勇猛的善的力量，就要有力量。如果那个善的力量是脆弱的，因为你对我好，我对你好，然后你打击我，我就反弹，我就恨你，哎，这样子的力量谁不能培养？这种善的力量很多人都可以培养。但是这个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人们的心变得那么恐怖， 很多时候人们的心变成根本不能想象。在这样的情形，我们的善就要强到能够抵挡人们的恶。你的善如果不能抵挡人们的恶，我告诉你，你几乎维持不了，你几乎维持不了。你要周围的环境人们对你好，你才能够有这个法，才能够修法。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形可依不可修，可依不可修。只有一种情形，你要稳稳的走这个学法的道路，你要准备，准备这个世界用种种的方法，可能用种种不合理来对待你，但是呢，你告诉自己，我坚定的要走这个法的路，我坚定的相信这个法是因果是真实不虚的，我坚定的不要在因上做错，全世界都错了，我不要错，你下这个决心，只有这样我们才走得下去。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你要学法，你要别人轰着你走，护着你走，支持你，赞叹你，认同你，几乎这个念头会给打消。最多最多我们可以在佛教群体里大家集合在一起，也许会有一些价值观的认同，但是一走出去就不能了。所以这点要知道，吃中饭了，好好就这么说啊。好，下午我们再继续这样，好不好？好，大家发愿一下，算是早晨的一个段落，发愿这个听法的功德，愿这个功德听法说法的功德，愿这个功德帮助我们断除一切的苦因，一切的这个烦恼，然后也愿这功德成为我正念完的条件的助缘，然后呢把这功德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愿众生随喜我们的功德。大家跟着念：伊达摩耶佛娘，
伊达摩耶佛娘，
阿萨瓦卡亚，
阿萨瓦卡亚，
阿耨